想要先跟大家讲恭喜新年好，这是中国人的农历年哈。虽然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不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期，我们要要来庆祝，但是神也给了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在各个民族或者各种年龄不同的人，给了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来表达我们彼此中间的关怀。比如说刚刚弟兄姊妹们就很记得今天是情人节哈，这个日子对我来讲常常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啊。这个不过这几年我被训练的也差不多了啊，训练差不多。你想想，我太太昨天跟我讲说，你不要比较哈，不要跟人家比较。为什么她这样讲呢？因为有个男孩子最近跟我的女儿哈认识几个月，就这个送的花哈，大概比我们结婚32年，大概，所以给我很大的刺激，非常大的刺激压力。所以他礼拜五过来的时候带了一盆花的时候，我就当面警告他说：“你不要给我太大的压力。”我跟他讲。可是到礼拜六，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就跟我太太说，咱们也去买个花吧。她很大方的跟我说，不要有压力，我不跟人家比较啊，没有也没有关系，我已经习惯了。那怎么办？你说要买是不要买还没有买的这些先生们还有机会啊，你不要借口说今天已经过去，还有几个小时，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主啊，但愿今天你借着这样的，不管是农历年，不管是情人节，主啊，更是你的主日，主，你让我们的心归向你。主啊，你也来修补我们平常我们人际关系的有些不平的地方。主啊，我们求主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爱心，让我们在今天听了你的话，我们更把自己交给你，我们也愿意照你的话与人有更多和好亲密和睦的关系。我们这样仰望你，求你赐下你恩典的话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年我们的主题还是要来讲旧约中的福音。那么我已经提过，这个第一季呢，我可能会集中在前面的摩西五经里面，特别摩西这个人呢，他的生平里面实在是就像大卫一样。圣经里面有几个人物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在他们的生平的经历里面，神包含了许多的福音的信息在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要何等的能够被神来改造，能够成为他荣耀的器皿。那么我记上一次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个题目，那个题目是什么还记得吗？摩西是摩西的，可是我们讲的大题目是从神永远的旨意一定会胜过撒旦的抵挡。我们讲了这个题目，就是说我让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个大的图画，就是神永远的旨意一定会胜过撒旦的抵挡。不管撒旦在我们人的每一个生命的阶段里面，每一个生活的环境里面，他怎么样来抵挡我们，什么样来破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可是神永远的救赎的旨意一定胜过撒旦的抵挡。我们用了摩西出生的时候，撒旦就借着法老王要把这个出生的婴孩要灭种，要把他淹死。结果我们提到了至少三点，我们提到了说撒旦越厉害越猖獗，可是神他总有办法让撒旦跌得更凶，就像好像一个 很会功夫的人，会太极拳的人，会柔道的人，他可以借力使力，让撒旦所有的计谋通通落空。那么我提到了三点，说对于撒旦的讽刺，就在摩西出生的时候，法老要借着收生婆、接生婆要来灭以色列的种，结果我提到了至少有三点方面的讽刺，神对着撒旦这一个计划的讽刺，能不能有谁能不能想起来？我们就提一提看，就撒旦想这样做，结果反而成就了相反的结果，还记得吗？有没有人给一点鼓励？
要杀掉所有埃及人所生的。
感谢主。第一个，他想要灭种，想要灭以色列的种，结果呢，圣经说以色列人却越发的多起来，强盛起来。第二个讽刺是什么？好，谢谢圣言讲。他想要借着水，想要借着尼罗河把婴孩，把出生的婴孩都淹死，结果神却奇妙的借着尼罗河把一个摩西这个小 baby 送到了法老的王宫里头。第三个呢，可能讲了两个，第三个就越来越难讲了哈。第三个就是神想要借着女人，借着收生婆来灭婴孩，结果神却借着收生婆、摩西的母亲、摩西的姐姐，甚至法老的女儿，也借着这些几个妇女，结果反而破坏了法老的计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不管撒旦今天在我们身上要有怎么样的破坏、毁坏的工作，可是我们的信心仰望神，神在我的身上要成就他最美好的。刚刚那个诗歌说，主我相信，我相信，因为你从创世以来你就拣选了我，那么你今天在我的身上你救赎了我，你为我付上了代价，你绝对不会让我轻易的就被撒旦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如果在很大的难处里面，你觉得你已经不行了，你要记住这一句话，撒旦对你的攻击、对你的控告越厉害，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他来得胜。今天我要接着讲摩西的生平里面的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很重要的记载，叫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先念一到十一节，好吧？这是摩西的生平里面的一段记载，请我们一起来读。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自己翻开你的圣经，你也可以做一些记号。来，我们先读一到十一节。来，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有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好，我们停在这里。你看到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他回答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什么人，竟然能够去见法老。我们都知道摩西的背景，他前面出生的时候40年的时间长在法老的王宫里头，今天他虽然已经到了旷野，我们知道他后面的第二个40年是在旷野过的，他闯了一件祸，他没有办法待在王宫里，他逃到了旷野。可是过了40年的某一天，神来找摩西，告诉他说，我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这不就是摩西他前40年他一心想要做的事情吗？他在40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他的同胞被欺负，他心里面从小他的母亲或者教导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他知道神在他的身上救赎他，免了尼罗王的迫害，不是尼罗王，免了法老的迫害，在他身上有付给他一个旨意，要把他的百姓救出来。所以当他在埃及王宫里学的一切的学问、才能、军事、统领以后，他心里面知道就要找一个机会，他能够成为他百姓的救星。结果有一天他看到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的时候，他四顾无人，他就过去动了他的拳头，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那个时候的摩西啊，他心里面一定认为，我能够，我身上大有才能，我也打过仗，我也当过兵，而且我可以在人家看不到的时候，我可以替我的同胞解决他的问题。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当他又看到有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在那里起冲突的时候，他又想过去调解这个纠纷。结果没想到那个埃及人怎么回答摩西呢？他说，难道你要打死我，像你昨天打死的那个人吗？你难道以为没有人知道吗？这一下摩西慌了，他深深的知道在宫廷里面他可能成为法老王的继承人，所以当有这个把柄被抓到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赶快的逃走，不然的话他的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所以带着一个悔恨，带着一个后悔，带着一个懊恼，他就离开了王宫，逃到了旷野去。在旷野一过就是40年，另外一个40年。虽然我们知道摩西的一生活了120岁，可是当一个80岁的人的时候，我们说他人生已经到了下半场，已经走下坡了。当摩西写诗篇的时候，他说，人一生若是强壮，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可见摩西在80岁的时候，他认为人生的大限已经到了。换句话说，摩西的后面的40年，他是觉得他完全没有指望。你从这里看，他说有一天他去旷野里面去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40年的时间呢，他还在给人家打工。他如果想起他的祖宗有一个叫做雅各，你不要讲40年，那个雅各14年的时间把他的岳父的两个女儿通通拿到手，把他岳父所有的羊群通通拿到手，他可以带着他岳父所有的产业可以离开，要回到他家里去。所以近代的这个摩西到了40年， 他心里面沮丧到了极点。因此当神来呼召他的时候，要说他要，我知道百姓的痛苦，可是我现在要差你，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他听了这个话，对他来讲是实在是很挖苦的话。因此他回答神说，我是什么人竟然能够去见法老？这个法老四十年前，可能现在的法老若是四十年前以前的法老，那么他怎么可能不认识他？以前跟他玩在一起的。如果说这个法老已经不是四十年前那个法老，那也是他的晚辈，他当然有资格去见这个法老。可是他竟然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叹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摩西的这个八十年的经历已经把他磨得他原来的那个志气全部没有。就在这个时候，神用这个时候开始向他显现。因此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讲的时候，我把摩西的这一生分成三个四十年，我们来讲神怎么样在福音也借着这三个四十年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显出他的功用来。第一个四十年所代表的是什么？我能。第二个四十年呢？我不能。第三个四十年呢？神能。感谢主。可是上次我们信息讲过以后，有弟兄姊妹就问我，好，赵赵，这个很好记，这个重点的这个重讲了这样，我很能够接受。我能，我不能，然后神能。那么可是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从我不能到神能，这中间有没有一个过程？有没有一个关键让我们能够很快的能够从我不能跳出来，能够进入相信神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理智上我们体会到我能我不能，我相信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你只要活过十几岁二十岁，你只要听到福音，我相信我们年龄越长我们就越清楚我能跟我不能。可是神能这个关键是福音最后要成就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来体会，怎么来经历这个过程？今天这个信息里头我们要注意几点，就给我们的一点提醒。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个环境，他说他有一天他去牧养，照常的去牧养这个羊群的，有一天领他的羊群到旷野去。弟兄姊妹，你不要老是有一个观念说，哎呀，听到人家说哦，他在一个很特殊的场合，或者他在一个做梦，或者有个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有一个很神秘的经历，然后他才能够整个信心就恢复过来。有可能神不是不做这个事，这是神在特殊的人身上，或者我你原谅我讲一点，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你的脑袋啊已经非常根深蒂固的被一些习惯一些想法控制住的时候，神他不能再用平常的话语跟你讲，他要用一些奇特的经历让你回转过来。比如说彼得，他一直认为外邦人就是不洁净的，这个福音不可能临到外邦人，我就是不要跟外邦人相处，他们是猪是狗，就神就必须用一个异象从天上降下布来，满了许多的野兽，不洁净的犹太人的规矩，然后叫他说你宰了吃。他几次做这个梦，所以最后神借着人向他解开这个梦，就是告诉你我已经悦纳了外邦人，我讲的他们跟我们一样的洁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经过很多特殊的经历，你在一个神医大会里头，你在一个全能布道大会里头，你得到了一些异象，看到了一个很稀奇的事情，你得到了神的启示，有可能。可是我们不要一直求那些东西，那是神自己的主权要在你身上做的。神 他会特别在我们一般人身上要做什么呢？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要看到神的作为。神会在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里面，他会来向我们显现。你看，像挪亚的日子，圣经说，当挪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照常吃喝嫁娶的时候，神说有一天主再临的时候，也就是在这样平常的日子里面，神要领导。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都要盼望，你都能够有一个期待，要有一个注意力，就是说神今天可能会向我说话。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今天摩西就是在这样生活里面，每天 routine 的，每天的，你家庭主妇，你每天在接送孩子，你每天在做家事，我们上班的人每天去上班，在工作里面同样的发生人际关系的问题，可是神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可以向你说话。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今天礼拜天我们又来，我们又一个礼拜天来了，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这也是平常你常常做的事情。可是你今天来的时候，你今天在听信息，不一定只今天，你每个礼拜天来听信息，你是不是带着一个警醒，说神啊，今天你会借着你的仆人跟我说话。当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反应，就说哦，那是偶然，算了，过去。你可以这样，就像摩西他在旷野里面，他看到了那个荆棘的火，荆棘着火了。一个旷野的牧羊人，他看到在沙漠里面看到火被那个野火烧起来，那并不是一个不平常的事情。有时候就看到，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看加州啊，那个墨西哥那边，有时候到夏天，当然人纵火是一个原因，可是有时候野火它就会点起来。可是今天摩西看到了一个稀奇的事情，就是他看到了这个 bush 这个荆棘被火烧的时候，他发现说竟然没有被烧毁。哎，这个事情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他说我要过去看看这个大异象。你注意圣经经文里讲说这是一个大异象，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的异象，在创世纪里面已经提了，亚伯拉罕在睡梦中就看到了神向他启示，他的百姓在400年之后，要在终有一天会被掳到，会被到迦南地，然后会在埃及人的手下要做别人的奴隶400年。经过了400年之后，我会把他们带出来。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用的一个梦里面的意象。可是连这样的意象圣经都没有说是大意象，约瑟看到的意象都没有说是大意象，圣经第一次出现大字，大意象这个字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地方。那我们来看这个大意象有什么大呢？一个火烧在一个荆棘里头，荆棘没有一直烧一直烧，没有被烧毁。我们要体会，原来神要在这一个意象里面向我们启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福音的奥秘，对我们每一个人，神要显出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荆棘被烧，有火有荆棘，可是却一直烧却没有烧坏。这个是这个意象的主要的中心，不是火不是荆棘，而是火跟荆棘摆在一起一起烧的时候，这个火可以不用不靠着荆棘做材料，它的能量不是从荆棘来的，可是荆棘它被火烧的时候它应该烧毁掉了，可是它竟然没有毁。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意象。神借着摩西讲，因为它的内容里面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解开这个意象。所以我们看到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摩西的反应说，我要过去看这一个意象，我要，就是这个关键。你要明白神在你的身上的旨意吗？你要明白神今天在你身上的带领吗？好多人说，我到底怎么样能够明白的神的旨意？ 当你有心里面有一个我要听神的声音，我真的要来过去看的时候，我要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才能向你说话。当一个人他里面说，哎呀，这是个偶然的事情，过去，哎呀，看了，很好看，算了，但是对他的事，跟他说话跟我没有关系。当你没有这个渴慕，圣灵永远不会强迫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里面一个不寻常的异象的时候，神先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当你说我要的时候，神才能够呼召你。当你有那个行动想要过去看，神就说摩西，摩西。然后摩西的反应，他说我在这里。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当你要明白怎么样是神能是这个过程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在寻求神。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什么时候是不是会向我说话？你借着今天我的读经，你借着今天我遭遇的事情，你今天借着我的默想，你今天借着我跟人的谈话，或者我今天所听到的收音机的信息、主日的信息，你如果注意到神啊，我愿意听你的声音，求主你向我说话，我要明白你。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心，神才能够开这个门向你启示他的自己。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他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过程里面发生的。第二，神要向摩西来启示他的自己。他怎么向他？当摩西要过去的时候，神说不要进前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当摩西要过去，神说不要进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到底脱下鞋子这什么意思？哎，我们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都很明白啊，我们到人家家的时候啊，就要脱鞋了，对不对？都要脱鞋，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摩西他在旷野里面，他穿着凉鞋，他的脚很脏，所以神说这里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我在的地方，你的脚太脏了，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其实鞋子脱下来，脚还是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想，可能不是因为脏的问题。这里有个关键，就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求问神说，你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神在这里向启示摩西，你必须把你与世界上所接触的有些观念、想法、做法，你要暂时摆下来。当我们穿着一个鞋子，这个鞋子是我们跟这个地、世界所接触的一个点。所以当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把你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是一个圣地，你今天是一个分别，这个圣字、圣地、圣 holy， 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因为你今天所站的是一个跟世界上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在这里，所以你今天要明白我的心意，请你先把你与世界上所接触的一些观念、想法先摆在一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神的心意，你必须把你世界上的观念摆下来。哦，有许多人找工作，神啊，到底这两个 job 我都拿到了，三个、四个都拿到了，我到底要选哪一个？你是用什么价值的标准来衡量你要去的地方？这里说你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我们平常的选择就是很简单嘛，哪个数字大，哪个给的薪水多，我去，对不对？这是最自然的反应。或者说，哦，不一定要那个，哪一个离家近，我去。或者说哪一个比较轻松，钱又多，我去。我们很多世界的观念会影响我们来决定明白神的旨意。这里神说把你的鞋子脱下来，把你世界的观念要摆在地方，因为你来费见我，是我要跟你讲话，我的观念、我的意念不同于世界上的一般的意念。你是不是带着一个 世界上的观念来到神的面前。难道神不要我们拿高薪的工作吗？难道神不要我们离家近的工作吗？难道神不希望我们做一个轻松的，而有心有还有余力来服侍神的工作吗？不会，不可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的寻求里面，我们是不是先以神的国和他的义先追求这个？前几天我听到我们中间有弟兄跟姊妹的见证，他们说他们过去十几年二十年来常常进进出出教会，可是不过是一个到教会的人。经过了这一年，将近一年的时间，神在他们身上有了一个困难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困难环境里面来听神的话，来依靠神的时候，到最后他们说，我这一段所得到的一个体会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把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来听神的声音？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环境里面可以听到，可是你要，你必须要，那你要，你必须要用神的观念，用神的法则来寻求，不是世界上的观念。并不是说所有的世界上的观念都不合神的法则，你要听清楚哈。我说神不是要我们过穷苦的日子，不是，可是我们是不是把追求服侍神，追求神在我身上的心意作为首要的条件，那个可以影响我们的决定。第三点，还没有讲完，对不起。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首先叫他要放下世界的观念。第二点呢，他就告诉启示他自己，他告诉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一句话，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自己介绍他自己。后来耶稣引用了同样的话，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怎么那两节经文是怎么说的呢？好，那个书没有打出来。马太福音第22章里面，耶稣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什么？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然后耶稣加了一句，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当神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讲到我跟你祖宗的关系，他的意思乃是说，在这里，尤其在摩西的这个意象里面，他要解释的说，我是那个死人的神，我是那个可以使死人复活的神。这个就是摩西在那个时候所特别要听到的信息。因为摩西在那个时候，他以为他死了，他完全不能了，他跌到谷底了，他完全没有用处了，我是什么人竟然能够去见法老？可是神这里向他启示说，我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们知道神借着亚伯拉罕成为信心的祖宗，我们知道神借着以撒，他完全的顺服，他愿意被他父亲献在祭坛上，他也没有逃。我们看到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那个圣子耶稣基督对父神完全的顺服。我们也看到雅各这个非常诡诈的人，神借着圣灵在他身上做剥削击打，最后把他变成以色列的王子。我们看到这一句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里面有许多丰富的含义。耶稣甚至说，从东到西各地来的人，他们都要看到我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所做的工作。可是在这里对摩西有特别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他知道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他这一生里面有很多的失败，他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他是信心的伟人，可是他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啊？谁讲一下？钟汉讲一下。下埃及2次不敢认他老婆，对不对？ 说他老婆是他太太，不要说他老婆是他妹妹。好在你们有在听哈，有在听。这是亚伯拉罕，你说这么两次搞下来，他到情人节他去买玫瑰花送他太太，他太太还要不要？我不知道。所以后来他太太讲什么他就听了嘛，对不对？讲什么他都要听了嘛。这是亚伯拉罕的软弱。那么以撒的软弱是什么？以撒的软弱是什么？少梅，你想到以撒的软弱是什么？想想看，恩来，王弟兄，以撒的软弱是什么？不知道，偏心嘛，偏心嘛。神要给他两个孩子，在孩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神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对不对？结果这个以撒，要不小的要服侍大的啊，小的要服侍大的，可是以撒爱老大嘛。他爱吃羊肉嘛，所以他就一心要把这个东西转过来，他就硬要把祝福给他老大，结果后来搞得家破，对不对？人大概还没有亡，可是后来就是搞了一塌糊涂。我们看到以撒也是有软弱，也是个失败。当他的儿子通通离开家的时候，两个儿子不能够再合在一起，哥哥要杀弟弟，弟弟跑走的时候，到时候他太太死的时候，家里都还没有团圆。你说以撒他还能够说我能吗？他一定是我不能了，他像死掉了一样。雅各那更不要讲了，他失败多得一塌糊涂了，对不对？到时候他骗人家，结果他整个儿子全家，他家儿子也骗他，对吧？给他搞麻烦。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当神将摩西说到他是他祖宗的神的时候，神的意思告诉摩西说，我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福音啊？真正的福音不是只是叫你死，真正的福音的第一步要让你显出你不能，你死了，然后福音要完全是死而复活。我们常常讲福音，我们有时候看到福音只是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我们说我要接受他，我要接受这个，我要得到这个礼物，我要靠着他来，我的祷告就求神来应允。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死，你如果没有把神把你打到一个地步，让你深深觉得我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病人，我真的每一个有病的人都需要医生。我相信我们用手指责别人，讲别人，指责别人的话，那种心态就会少得很多。我们只有看到我是个死人，可是神爱我，救我，而且我们只有看到神为了我的死他也复活了，我可以靠着他来活，我可以接下来的年日我更知道自己不可靠，我必须来靠神，依靠他，那你就活了。这个时候福音的全面所有的功效才可能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很多的痛苦，有时候诗歌说许多的痛苦都是白白受，因为我没有来到主恩面前求，因为我们常常太靠自己的，太靠自己的。所以我们这个大意象的启示里面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行，神可以做，把我们的眼光要转向神。那么第三点，神要向他启示他要做的事情。神这个在大意象里面让摩西看到日常生活里面神可以说话，让摩西认识你必须脱离世界上的观念来认识我。第三点，他要告诉摩西我要做什么。所以刚刚我们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刚刚没有练，我们也不需要再回去了哈。第十二节到十五节里面，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而且你们必在这山上来侍奉我。这个神就告诉摩西说，我要你去把我的百姓领出来，我要做的事乃是要我的百姓 在这山上来侍奉我。这是神要救赎我们从罪恶中，从黑暗里面救赎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神再一次告诉百姓说，我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肩膀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不是只是把你们从奴隶的地方让解放你们成自由，我在你们身上还要好好的使用你们，要你们成为我的祭司，为一个圣洁与世界上分别的一群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更好的讲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来，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要我们所有的人来到神面前，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被建造、被磨合、被管教、被雕削，要团在一起成为神荣耀的祭司。那么在这里讲到祭司的时候，我们就来明白，稍微要插出来讲一下，既然神拯救我，他要我做祭司，要侍奉他，那么这个对我今天我的生活侍奉有什么提醒？今天的祭司，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是只有那些全职的传道人才叫做祭司，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神的心意说，我要你做我的祭司，侍奉我。那很多人不明白，不喜欢做祭司，为什么呢？因为在祭司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祭司他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事？献祭。你知道那个献祭，不是以色列人的献祭，不是像我们中国人的，或者有些的什么献水果啊，献什么啊，香啊，他的以色列人献祭是把牛羊鸽子带到那里，谁来宰杀这些牲畜啊？祭司要杀，祭司要拔毛，祭司要检验。你想这个工作有没有意思，有没有兴趣？这个工作太血腥了，太麻烦了，太肮脏了。可是这祭司每天要做的事。那么除了献宰祭牲以外，在这个后面我们看到，祭司不但宰祭牲、宰牲畜，他还必须要为这些有罪的人来到神面前的人，也还要成为人跟神中间的桥梁。他必须为这个人祷告，对不对？他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他要跟这个人要认同，他要为他祷告，甚至会为这些百姓的罪到一个地步，他说他要带着百姓的罪一年一次的进入至圣所。他到了圣所里面，如果他不按照神的规矩，他还可能被打死、击杀在里头。这是祭司的工作。哎呦，我们不要做祭司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生想做祭司啊！这种祭司的工作哪是人干的？我替你宰杀宰牛献上了以后，我还要为你祷告，而且我还可能为你祷告的时候，我被击杀在里头。没有人要做祭司，人的本性里面不可能有人说我要做祭司，人的天然人里面不可能的。还有祭司最难过的一点还有什么？神说你的供应要从你的弟兄而来，你的弟兄可以买房子，可以有不动产，有土地，可是你的祭司，你要知道，是我供应你，我神供应你。我要让你其他十一个支派的弟兄，他们来供应你。吼，这个自尊心太难过，这要做我做祭司，要仰望神的供应。弟兄姊妹，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生活上的供应都是从神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不是说哎呀，只有金弟兄、只有林弟兄啊，他们放下工作，他们要靠神吃饭，靠天吃饭，我靠我的双手，我自己的努力， 聘来的。真的这样吗？你的老板可以很轻松的叫说你明天不需要来上班了、啊、你的老板也可以跟你讲说你做得不错，我们加你薪水。你要去谈一笔生意，那个货柜都已经装上了，到了港口进不来，订单都已经下了，货都出了，到时候钱收不回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机会，每一个生活上的收入都是恩典。这是一个祭司的生活，祭司的心态。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都觉得像我这样，我是一个读完博士课程的人，我是一个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你今天到教会里面，我还能够去扫厕所吗？我还能够到教会厨房里头做事吗？那是别人做的，你不愿意做这些细琐的事。祭司的工作，我刚刚讲过，你注意，就是很繁琐，甚至很肮脏，甚至当人家夫妻吵架的时候，你要去帮人家调解，结果调解老半天，你被打死了，有没有？啊，你们可能不太体会，我常常被打死，打到每一次动了，我都考虑，哎呀，我要不要去？我要不要去？结果把这个弄了，结果我发现把得罪了这个，听那边讲这个，又被得罪了这个，那怎么办？怎么办？这是祭司，这是祭司。弟兄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你有没有这个勇气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服侍你，如果弟兄姊妹中间有难处，我愿意靠着你给我的力量，我去服侍他们。我可以，我就是被人误解，可是我愿，这是你给我的荣耀的职分，因为我可以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这叫祭司。那神说我们要献所悦神所悦纳的灵祭。什么叫做灵祭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彼此被建造成灵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可以很轻易的看到别的同工的软弱，别的同工的不顺，常常我会发现，我去有时候去探望，或者平常听，哎，这为什么这个弟兄没有来了，不见了？他很简单的一句话，他就说，哦，你们那几个同工做的乱七八糟，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不来了，或者我就不想跟他同工了，我不想见他了，他做的太糟糕。我在一个教会里头，在国内一个教会里头，我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事情。他们这个教会很多的很稀奇啊。有一次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到了那个点去，他们那个一个月有一次，一个礼拜五晚上啊，一个月有一次礼拜五晚上，他们叫传福音的聚会。我去了，他们要我去一起服侍，可是礼拜五晚上他们说我们传福音的聚会，可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自己来讲福音。哦，这个很稀奇哦。人家有时候要邀请我们，要邀请我去的话，他们就说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礼拜天就是你来讲福音。可是他们那一次说，我们礼拜五晚上这个正好轮到是我们弟兄姊妹自己传福音。让我们去的时候啊，几百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头，那挤得水泄不通，完全 violate 这个 fire zone 这个 fire code， 就是我们完全在美国的话，那个是要警察要来赶的，那个房子逃都逃不掉，踩人都会踩死的。结果传福音的时候，七八个人哦，一个人讲15到20分钟讲福音讲见证，嚯，听得我目瞪口呆。我觉得这个哇，好在没有叫我讲，每一个人讲福音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有力量。结果后来这么一个教会，我们都很棒，都很有体会。后来我听说他们开启同工会的时候，那真是斗争大会了，因为每个人都很棒， 每个人站起来就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啊，那个传道人也是骂，很有权柄。哦，你要搞那个一千个人的聚会，你不是说我讲了算的话，你还让大家讲话，那你要怎么搞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还在我能，我能，我能够。所以当后来这么吵吵吵吵的时候，突然我那个老太太说话了，那师母，她就问这个老传道，她说，她当然底下问了，他们因为开完会哈，她就夫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师母就跟这个老传道讲，她说当我们跟同工们讲这么多不对的时候，你有没有先为他们祷告？你有没有先为他们祷告？当他这一句一提醒出来的时候，哇，我们弟兄马上在神面前悔改。弟兄们，这叫做灵祭。灵祭是什么？它很简单的意义就是，你犯罪，你做错了，可是是我来担当，我来担当，这叫灵祭。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在神的眼中里面，他千山的牛，万山的羊，这个历世历代的牛羊犹何之有，神说我都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就是我的羔羊，我的独生的爱子，这是我所喜悦的，他是在我眼中唯一的祭物，就是他为世人的罪，他付上了所有的代价。弟兄姊妹，这是神要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最后要来看到这个，回到这个火跟这个火烧的经济到底里面还有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这个火，在申命记33:16里面，你们可以不要翻了，在摩西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个诗，他讲到了神对约瑟身上的一个祝福的时候，他说的那个住在荆棘中，约瑟是要讨，我们要住讨那个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所以在这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在荆棘里面的火，在这里所预表的乃是那个神的同在，在里面的那个火。那么这个荆棘是什么呢？荆棘是什么呢？在保罗他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先看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里面很清楚的讲到那个荆棘啊，那个荆棘就是人犯罪以后，地要长出荆棘跟吉利来，人所有的罪使得这个地上也不给我们效力，这个是说明了荆棘的来源。那这两个，一个是神的同在，一个是一个罪的结果。那么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一句话我觉得是最好的解释这个荆棘的意象，火烧荆棘却没有被烧毁的解释。因为他说有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这个火，神这个火，在荆棘中的火，住在荆棘中的上主的火，放在瓦器里，这个瓦器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一个破碎不堪的人，还不如用荆棘来形容。荆棘的特点就是有刺，对不对？荆棘最大的特点就是很难看，很肮脏，有刺，这个就在形容代表我们这个人的犯了罪的后，这个人的本性。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荆棘一样，我们那种刺人，我们的自我防卫像荆棘，哦，你不要过来，你过来我就刺你。然后我们也主动的，尤其我们夫妻关系， 最亲近的人，他马上可以100%的同意说我的那一半是个经济。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也是经济？你我都是经济哦。我们刺人可以单刀直入，刺到底，人家有时候来碰我们都不能碰一下。这就是说明这个火为什么在这个经济里面要烧。神没有要不需要我们帮任何的忙，我们这个经济不能够成为那个见证的能力。这个经济火烧经济之所以能够不烧毁，那是因为圣灵要在我们里面，他显出他莫大的能力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尤其是我自己，在每次默想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都在想，神今天是何等的怜悯我，要在我身上显出他的能力。弟兄姊妹，好吧，我们用一分钟的、半分钟的时间，你想想看，你在什么地方的生活的表现像一个荆棘？你对着谁，你就是一个看起来也是防御很强的、很肮脏的、很粗糙的，人家不能来碰你的。你有哪一个弱点，人家来碰你，他就要刺的一手。你在你的生活经验里面，你今天还停在什么情况之下？是我能够，我就是不饶恕他，我就是不跟他讲话，我就是要他好看，这就叫我能。我要靠我自己来扛住，所有的人都要听我的，因为我是老板，你们就要听我的，因为你们吃我的饭，你们就要听我的，这个叫做我能。很多的人喜欢用全能来控制，你靠你自己的能力，你迟早有一天你要落到我不能。可是我不能的时候又怎么办呢？跌到另外一个谷底，哎呀，我悔恨，我后悔，我为什么做了那个事情？我到今天简直是人看我，我丢脸，我不敢去了，我不敢见这个人了。或者里面一直活在控告的里头，以至于你交不出去，所有的忧郁症、精神病、所有的迹象、胃溃疡，通通临到了我不能。弟兄姊妹，福音是要经过我能、我不能的阶段，然后在日常生活里面，让我们看到神能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他要拯救我们从罪恶败坏里面出来。他不甘心我们做奴隶，他要在我们身上做大能的工作，要使我们能够侍奉他。这是神永远的旨意，他要击败撒旦所有的控告。那在我们人的体验来看呢，我们要在我能我不能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来开始，要天天的来依靠神，相信神能够。这就是火烧荆棘的意象所要给我们的信息。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主你把你的话解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今天这个信息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来带领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来走十字架的道路。靠着你的能力，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赐下他的仆人金弟兄，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这样美好的讯息。为回应这讯息，我们唱一首诗歌，《圣徒诗歌》第314首，314首。假如你还不熟的话，麻烦你把《圣徒诗歌》打开，314首。我们请诗琴先弹奏一遍。现在让我们欢迎第一次到天成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啊。